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2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呢，先对一些朋友表示感谢，因为这两天呢，可能看到天气预报，知道我们这边呢，今天有大风暴，什么风速140多公里了，下瓢泼大雨。是啊，我们这国家呢，也给手机都发了这种天气的警报。实际情况没那么严重，现在窗子外面现在呢风有啊，大概也就40-50公里，雨也在下，没那么严重。但是呢，在这儿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关心，特别是来自澳洲的弟兄们，谢谢啊。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狮吼行动，两艘美舰硬闯霍尔木兹海峡，最终失败了。那边正在谈判，这边两条舰硬闯，这是什么意思？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拆解一下。那说到这场谈判，总共谈了三轮，谈到几点？谈到凌晨四点。谈明白了没有？没有。最终在三大方面陷入僵持。那在这里边最核心卡关的焦点是什么呢？那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海峡，一会儿给大家分析。那整个的这场过程中呢，卢比奥冒了个泡，哎，做了一点抢戏，我在呢啊，那我是国务卿，但是冒的这个小泡呢，引起了各界的叹息。说到这么多重大的历史场合、重大的外交场合，作为一个国务卿，人呢，那是川普爱护他，给他留作接班人呢，还是从骨子里就不信任他呢？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另外呢，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题目就是“川普是这场伊朗战争最大的输家”。咱们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今天呢，我犹豫了一下，有两篇东西呢，一个是分析。中国呢也公布了自己的 CPI、PPI 啊，涨了那么一点，这里边啊有很多这个浮云啊，我想呢把这事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呢，又看到了一篇台湾宋国成先生的一篇文章，这两件事比较了一下，最终我选择了后者啊，那个经济那个实在是太枯燥，还是讲讲这个吧，介绍这篇好文章。国民党就是赖在台湾的一只寄居蟹啊，咱们给看看他说了十点，很有意思。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今天先说韩国，韩国和以色列闹起来了。起因是什么呢？韩国总统李在明，他转发了一个人的帖子。这个帖子里呢，有那么一段模模糊糊的视频，啊，好像在一个房顶上有几个以色列士兵，啊，上边呢有加沙的儿童，最后呢，在画面里，以色列士兵竟然把那小朋友给扔下了屋顶，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那李在明呢，在下边就写说，这样的行为和我们所质疑的什么强征慰安妇了、犹太人大屠杀了。战时的那种杀戮了，看看这个有什么区别啊？他做了一个谴责。那这一下以色列人就不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视频呢，本来它不是现在的，它是所谓2024年的啊，早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账号。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平时发了很多身伪的、假的、伪造的一些画面，或者是那种东西，声名狼藉。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场面基本就可以认为是假的。你怎么能转发这么一个德性的人的东西呢？然后信以为真，作为国家总统来攻击另一个国家，这是不是太不像话了？那以色列就不干了。那以色列这一不干了，韩国外交部呢就出来替李在明做了一些辩解啊，说李在明这个推文呢，哎，咱们就别说那具体视频了，他的意思呢是谈论普世价值，并不是特别针对特别的具体事件。 那你这事儿你必须得说清楚啊，你转了一个假新闻账号，发了一个这真伪不明，也不知道那里边到底是不是在加沙啊，是怎么回事，因为很模糊嘛，啊，就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引起了一个大的风波。为什么李在明干嘛要干这件事儿呢？两个字儿，他在讨好。骂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讨好伊朗。因为这次的事件封锁海峡，韩国的船也都封在里边了，那怎么能够让韩国船从里边出来呢？他得让伊朗同意，伊朗批准，那为了做到这个，我得让伊朗满意，我骂以色列。哎，你看我跟以色列都斗起来了啊！你看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怎么样，我这可以吧？他是这么个目的啊。所以说你看他跟他知道以色列发完了以后会有这样啊，立刻激烈的反应，但是呢他完成了交投名状的这么一个阴险的目的。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你这种国家博弈建立在一个虚假账号上，竟然用这种手段向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权交投名状，哦，这个李在明有点出乎我的认知啊，这怎么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民主国家，有所为有所必不为啊，那能这么干吗？嚯，这现在这个争拗啊，大致是这么个情况。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日本，还真来了。前一阵呢，其实路透社就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看到了日本的外交白皮书啊，有这么一个新的改动，就是给中国的关系降级了啊，之前就报过，那现在这东西是真的吗？还真是真的，这个外交白皮书已经发布了，也就是把中国从原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给降级成一个重要的邻国。那后边这啥意思？你就是路人甲了，那周围重要的邻国多了，都是邻国呀。那原来是什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到重要的邻国，哇，那原来可能是99分，现在呢大概也就65分，现在给降级到了这么一个差别。哇，这可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反映出从日本这边，你中国也别闹了，你也别治我了，我现在我就告诉你，你在我的心目中你现在就是路人甲了。从日本这边正式宣布双方关系的一个大的倒退，哦，这件事儿呢砸实了。嗯，高氏他们是够狠的啊，以前都是这边骂，那边一直保持克制，一直冷静，那现在这边公开把你的外交关系降级了。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普京，这不是倡议了一个复活节停火吗？他是按照东正教那个说的，就是昨天加今天。结果昨天呢，小泽做了一个表述，说既然你倡议了，说乌克兰将遵守停火协议，并以镜像方式行动，就照镜子嘛，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说只要俄罗斯不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动袭击，我们就不会采取任何回应的行动，你停我就停。他讲乌克兰多次向俄罗斯提出各种各样的停火方案，我们认为复活节应该是一段宁静和安全的时间，说复活节停火也可能成为真正迈向和平的开端，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相应的建议。前一阵小泽是按着西方啊，基督教，也就是4月4、5号那个提，普京不认啊，到他东正教这个他主动提出来了啊。当然了，在乌克兰境内也有很多人信这个东正教，应该说人还是主流啊，所以说这一天停火小泽他们接了。但是呢，乌克兰军方马上就表示，你提议的我们答应了，但俄军随即就违反了停火协议，向赫尔松州发射了多管火箭炮。 另外在哈尔科夫啊，也有无人机的威胁。他讲，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他们已经记录到俄罗斯方面共计469次违反停火的行为。所以说啊，这就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就是这个民族，你就根本不能信他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啊基因，他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说到另一条新闻呢，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啊，原来的小将军，他公开表示说，乌克兰拒绝了川普停止打击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请求。他就这意思，但是他说的是比较婉转，他说呢，有伙伴国反复请求，我们呢也理解他们，但我们有自己的战争和国家利益，所以乌克兰不会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直接讲他是拒绝了美国川普的要求。他讲呢，因为有这场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全球油价高企，川普呢借机就放松了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能够增加它的石油出口，因为就在这段时间，乌克兰对整个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它的波罗的海港口的出口量反而急剧的下降，不但没挣着钱，出口的量还急剧下降。川普那边说差不多得了啊，没用啊，别跟我来这套啊。来，下边说说匈牙利。今天匈牙利呢是历史性的一天，今天大家投票，那昨天呢在最后时刻两边都上演了大冲刺。当然呢，作为反对派，也就是皮特蒂萨党，他们这边的支持者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在布达佩斯那个中心广场搞了一个10多个小时的一个音乐会啊，这一不断有乐手啊，有这种啊音乐家上来表演啊，大家呢载歌载舞，然后呢不断也有政治人物上来讲话，当然到最后呢皮特上来啊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一个演说啊，大家呢把手机都开开，哇，整个那几十万人那个场面非常的震撼。还是那句话，看着那些年轻人，长男的长得也帅，女孩长得也漂亮，符合我们以往对匈牙利弟兄们的认知，希望这帮孩子们明天啊，就是今天吧，能够创造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时代，把国家夺回来啊，这一点呢太重要了。那今天怎么着，他这儿的投票早晨6点就开始投票，那现在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应该天快亮了，晚上7点结束。匈牙利在过程中是没有出口民调的，你要别的大选，我们其实他投到下午附近，路透社啊，他们一帮人抓这个出口民调，我们大概就知道输赢了，但这儿啊俩眼一摸黑。那很多朋友关注说这玩意儿靠谱吗，会不会欧尔班在里边捣鬼，好像还是有管的，就是投票点票，包括呢往那个计算机里边输入啊，两边呢都有监察员在现场盯着啊，应该是问题不大。他不管怎么着，再没底线，他还是欧盟嘛，总不至于这点底线都没有啊。那投票率今天说一定要破70%，今天天气说还可以，那行不行啊？4年前的投票率就达到了70.21%，那说今天的投票率呢，大概要破75%，应该能创造一个新的记录。所以说今天啊，他那儿的晚上8点开始公布结果，大概他那儿的夜里12点差不多就知道了。如果呢差距在1-2个小数点之内，那就没法公布了，他就只能等那些海外的选票，那等时间就长了啊，等1周等5天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说现在看今天肯定是一场摧枯拉朽啊，所以说呢，大家到大概是我这儿的明天早晨，我就能知道结果了。 那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那今天也不给大家说民调，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就耐心等待，谁也帮不上忙，就看匈牙利人如何能改写自己的历史。在这儿呢，也祝这个美好的国家好运。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那川普搞了一个委内瑞拉模式，也就是没有变天，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哎，搞了个小合作，两边呢，那边把马杜罗交出来，然后呢，找了一个比较弱的女子成为代理人，哎，大家呢也都不担心啊，好像这个女子在中间的好好待着就完了。然后呢，美国是吧？你把油以前给中国，给什么便宜油都给中国，现在给我吧，我给你美元，然后你给你们那帮军队什么的开支，这不挺好的吗？结果有一帮人不答应。什么人？老百姓。整个你们这吃香喝辣，你们自己踏实了，那我们呢？老百姓等了三个月，现在终于爆发了。前两天在首都加拉加斯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几千名抗议者往总统府就冲啊，最后没冲过去，马上就冲过去的时候啊，几道防线都破了，最后快冲到尽头的时候被拦截了啊，最后呢没打过去啊，这算怎么回事呢？我看呢有媒体写了，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啊，然后说呢97天前上演了那一幕，马杜罗呢被直接送进了美国的监狱。作为川普，他们可能认为呢，这个委内瑞拉模式就成功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一个不听话的领导人被拿下，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啊，收入囊中。但是没想到他这个委内瑞拉模式他想的太美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委内瑞拉人从一开始的观察啊，包括也有点懵，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大伙儿反应过来了。三个月以后，国家开始失控，到处都是燃烧的轮胎、被砸碎的商店，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说到啊，有一帮人直接就奔总统府去了，国家开始失控。为什么呢？刚接任临时总统的这罗德里格斯啊，喊的是很硬了，一开始说对抗美国抢回马杜罗，结果现在呢他完全叛变了，180度大转弯，把石油也交出去了，把金子黄金储备低价的都交给了美国，然后呢整个的石油收入全都放进了由美国人监管操控的账户。那石油叫卖给美国吗？人把钱打进来，然后由美国人管着，财权到了美国人的手里。然后呢他开始啊释放监狱里的那些抗议人士、亲美人士，然后军队里的有一些过去反美的力量全部都清洗了，他完全倒向了美国的代理人这么一个位置。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解除制裁，把饼做大，大家都啊跟着喝口汤也行啊。结果目前的情况是资源被拿走了，钱呢进不了国内，就导致物价开始飙升，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开始崩。结果老百姓搞了半天，一看这国家换汤不换药啊，还是那帮人，但我们这日子过得可越来越差呀。结果怒火开始积累，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前两天马杜罗出了一堂，过了一堂，哦，他这个暴瘦啊，小原来挺匀称的那么个人，现在一小瘦脸，他的脸又长，那看着精神好像也有了一些问题，有点神经了，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啊，这种形象拿到了委内瑞拉国内，大家一看，嚯，给欺负成这样了。而马杜罗的儿子在国内呢，也开始在那儿张罗啊，你看这我们这个英勇的斗士，让美帝国主义给祸害成这样。哎，慢慢的，关在这儿的这么一个马杜罗，有点哎，这个声望还有所提高。然后看着一个完全甘当美国走狗的这临时政府，然后呢又看着这整个生活陷入困境的老百姓，这三种力量加在一块儿， 就出事了，人们奔总统府就杀过去了。这只是第一次，只是一个开头。所以说你看到他这个委内瑞拉模式看起来还行，前一阵儿挺安静的呀，结果现在老百姓站起来，老百姓怒了，那这怎么办啊？那下一步该怎么着啊？你是让大伙选举啊，还是怎么办？那现在老百姓不干了，那就翻车了嘛。那下一步整个国内的内乱就开始了。所以说这委内瑞拉模式它的最大的缺陷现在显现出来了。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确实了不起啊，十天绕月飞行，结果这四位呢安全落地，安全落海啊，最后呢成功的给捞了上来，哪儿都挺好的啊，特别是那个超过30马赫的速度回归大气层，当时表面达到了2700摄氏度啊，防温层那个高温层啊，防热层各方面啊都经受住了考验，一切顺利，一切成功。那现在是这个阿尔特弥斯二号，那下一步呢2028年到阿尔特弥斯四号的时候就要载人登月了，所以说明年他们还要再来一回，然后后年他们就准备最后登月了，大成功啊！然后这几个人呢，那这两天就等他们缓一缓啊，就会去白宫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这几天的故事啊，会成为啊美国人的一个新的骄傲，当然也是加拿大人的骄傲啊。这里边有一个好汉来自加拿大，大伙儿都挺高兴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了这样的新闻，该多么的美好呢？为什么跟一帮过去的土鳖似的，非得去打架，非得去开战啊，开疆斩土，还活在二战之前的那么一个丛林思维，我们怎么了呢？哎，我同意我那朋友说的啊，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习近平，没有普京，没有川普，如果没有这仨人的话，这世界将变得多么的美好。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呢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白宫的会议上多次表示他将赦免椭圆形办公室200英尺范围内的所有人，也就是什么呀，他周边的办公室的所有的人啊，我最后不干的时候我会全部赦免你们。原来拜登他是提前赦免，他把自己儿子什么的都赦免了，几个重点官员赦免，也没有到横划了一大片，好，周围这一大片我全赦免。为什么在最近的会上突然多次说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主要也因为民主党了。民主党呢，他们最近透露出了一个名单，也就是现在看他们 88%87% 概率会赢得众议院。他们一旦掌控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清算的名单，开听证会啊等等啊，到这儿来你得啊，你得交代交代。那政府现在的一些主要的官员，主要的人物啊，现在呢看到未来也可能就到今年11月份一选，明年1月份这帮议员一回来这就开战呢，所以说有点含糊啊。这次川普讲呢，大家别担心，我会赦免你们的啊，来安抚这些人员。当然呢也担心这帮人因为惧怕那个清算，大家下一步就不敢干了，或者甚至出现倒戈的可能性，他得把这定心丸先塞在大家手里来稳住军心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川普向手下保证不要担心因为犯罪被清算，这是华尔街的原文。那啥意思啊？那因为有这个提前的承诺，那下边大家就可以犯罪了，是这么说吗？这逻辑啊有点问题。另外呢，能体现得出来川普对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把握了，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中期选举的结果了，甚至为2028共和党遭到大败，未来他们这帮人遭到清算，他们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你不准备也没用，因为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了， 我们再跟着你干下去，未来怎么办啊？我们还敢干吗？所以说现在他必须提前干这种事儿了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气氛。另外这两天闹什么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有一些成员呢，正式要求对川普进行认知测试，要正式走一个书面形式，然后他们把这个发给了白宫的医师。他们讲说，专家们一再警告，总统最近表现出和老年痴呆与和认知衰退一致的迹象。他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啊。那当然呢，也有一位白宫的前医生，原来是给布什和切尼当医生的那位，他也直接讲说，他举了一些例子，说川普你看他五分钟前这么说，然后五分钟以后他又这么说，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他前边说了一个什么，他在一段讲话里边他多次互相矛盾啊，互相的就对不上茬，他说这明显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先兆啊，这不是骂人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当国家领导人呢？而且大家现在又都怕他，让他就是什么任性的胡来，说这个必须得做一个有公信力的认知测试，你不能找他自己人，那不行啊。那这个大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另外说到档案门，共和党众议员梅斯这位女士直接上媒体就讲说，她已经看到了那个爱波斯坦的客户名单，原来不说有一小黑本，她说我看到了那个，然后他讲说到这些名字将会震惊全世界的。他讲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认为司法部就是在保护这些人的身份信息，说这个名单上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还有那些富有的精英人士、媒体人士，这里边有当权者，甚至包括现任和前任的什么总理啊、总统啊都有啊。这梅斯直接就讲，他说爱泼斯坦档案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隐瞒事件，他直接敲打。所以说既然这位议员他看到了，他可能没法说，但是既然有人看到了这个名单，他们就没有办法把它藏起来了，那早晚这个名单会爆出来，有人知道了那你怎么藏，对吧？那几个比较敏感的啊，如雷贯耳的名字啊，人家都记在心里了，所以说这个你没办法。那说到档案门，那第一夫人最近什么表现啊？现在呢，人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一开始草根的时候呢，曾经为川普的朋友保罗当过模特。哎，这本来呢，这梅拉尼亚也是出身红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原来都拍过那些照片，普京为了羞辱川普、敲打川普都给放过嘛，这个没有什么好瞒人的。也就是那时候呢，他有一个好姐们叫阿曼达，最后这个阿曼达呢就嫁给了刚才说的这个保罗，一个巴西的一个模特。结果最近呢，这保罗和这个阿曼达两个人打离婚官司，为了抢那个孩子的抚养权，这保罗我白宫有人呢，哎，他就通过川普利用这个 ICE 去查这个阿曼达，结果这阿曼达可能在手续上各方面有问题，哎，把他给驱逐出境了，当非法移民给轰走了。那这一下人财两空啊，孩子也没了，钱也没了，哎，竟然用这样的损招把这个离婚的这事儿给就这么给办了。结果这位这也是江湖人士，这阿曼达就怒了，提前放话，这周我要接受采访，我把当初这保罗，当初他旗下的那位模特梅拉尼亚、爱波斯坦、川普所有这些事儿，我给你来个大曝光，你不是跟我来这套吗？你跟我离婚为抢孩子，你最后让川普派人把我给轰走，谁也别跑，我来个大爆料。那可是梅拉尼亚的闺蜜呀、啊！结果梅拉尼亚一看，那我得提前把这个事儿给安排上，提前开了这个发布会啊，占得先机。他先说了，都是假的，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你们说的什么都是假的，那你拿出这些照片都是 PS 的， 啊，全都是合成的，全是假的。他先来这么一个，哎，我先呢，给垫上底儿。所以说前两天闹这个事儿是大概是因为这个。那咱们就等着吧，那这礼拜也差不太多了，还两三天，看看那阿曼达为了抢孩子会不会把料给爆出来，那就不知道了。来吧，说说这场战争，说说这场战争的最新进展。首先呢，尽管双方在伊斯兰堡正在进行谈判，看起来还行啊，大致进展呢有第一轮，你要谈不成一轮二轮就爆了嘛。结果第二轮呢，大头见了面，原则性也还能谈。到第三轮呢，是技术细节，双方上了一些专家，那就已经开始讨论细节了，大面上还行吧。但就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斗仍然还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轰炸已经停止。川普说了嘛，那不能再炸了。但是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和其他目标实施了超过200次的打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是最新的战报，那儿可没停手，还打呢。那这边黎巴嫩没消停，海峡这儿又出事了。就在那边谈判之际，美方没有进行任何的事先知会，也就是在伊斯兰堡的美方代表团也没有跟伊朗代表团讲，也没有跟巴基斯坦讲。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海上编队首次试图硬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你倒跟人说一声，没有，直接就干了。海格塞斯做了一个宣布，这个弗兰克彼得森号导弹驱逐舰和迈克尔莫菲号导弹驱逐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在阿拉伯湾内执行任务，说这是更广泛任务的一部分，旨在确保海峡完全清除伊斯兰革命卫队先前布设的水雷。他是这么说的啊。那这事儿干的怎么样呢？那咱们就看看，这里边有 Axios 新闻网，有彭博社，还有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大家综合的这么一个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给大家说说啊。也就是两艘美军驱逐舰就奔霍尔木斯海峡就进去了。伊朗的武装部队试图对通过海峡的美军军舰发出警告，结果也不听，还继续往前走。最后呢，伊朗这个革命卫队他们的军方就直接通知了巴基斯坦，你这不是中间人吗？他那边硬闯的，直接通知巴基斯坦，如果这两艘舰还继续航行，继续靠近，30分钟内我们将把它们击沉。如果不折返回去，我们就叫开火。那巴基斯坦紧急把这个情况就转达给了美方，说美舰的行为在破坏停火谈判。巴基斯坦也表态。那最终结果怎么样？美舰退回了。折返又退回到了外边的阿拉伯海，他们想进到里面去，结果呢走，他已经绕过了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那个卫星定位啊，将将拐过去，结果到那儿画了一个圈又回来了。那美方怎么解释呢？他当然有解释了，那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开始就想转这么一圈，在底下找找水雷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可是那边呢，背后是有这么一番故事。哎，你想硬干，你也没通知，就硬走，结果这边直接通过巴基斯坦告诉你，你要不回去，30分钟拿下，结果这边退缩了。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部立刻就发布了一个公告，第一点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完全有力地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权，这是第一条。第二，只允许非军用舰船在特定规章的约束下通过海峡。 不是军舰你也得按规矩来，你是军舰绝对不能过。第三点，有关美国舰船穿越海峡的报道纯属虚假，美国方面说他过去了，说任何军用舰船试图穿越的企图都将遭到坚决且严厉的回击。所以说这件事呢，经过 Axios 经过彭博他们的报道，这件事应该是确凿的，进去了让人家给了个最后通牒30分钟又退出来了啊，这个过程是有的。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啥意思？那边正在谈判，这边不打招呼就过军舰，啥意思呢？我认为他们谅伊朗不敢动手打。如果我来他个对穿，来去自如，我进去了，我自己又出来了，那你封锁海峡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严格讲，这也算是一次典型的底线测试。哎，我到底试试，你敢动我吗？那边正谈判呢，对吧？那结果呢？遭到对方警告之后，立刻掉头撤回，等于这次的底线测试，结果打了自己的脸。首先两点，首先证明对方确实在封锁海峡，这一点呢，啊，你不是虚张声势吓唬人吧？哎，结果现在你知道了，人家确实在封锁啊，这是第一。第二，在遭到对方的极限施压之后，你竟然退却了，说明这次测试证明了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和强硬的态度，也表现了美国的软弱求和的心态。干呐！你看他敢动你吗？你撤回来干嘛？你当初既然走，你就应该把兵器推演做好啊，最后偷偷摸摸进去，然后偷偷摸摸出来，最后宣布你看我们打了个对穿，你是假的吧？那你现在这怎么说呀？所以说这是典型的海格赛斯式的这个小聪明小把戏，正经军人啊，这军事家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哎，就这个节目主持人啊，他脑子里开脑洞，他想在这方面耍这么一个小聪明，最终的结果呢，四个字儿，自取其辱。你告诉我这啥意思？你不自己没事儿找事儿吗？你回来干什么呀？有胆去就别回来呀！你让他动你，他敢吗？你看谁先眨眼？我不相信这两条船就真往波斯湾里走，他真敢打。我怎么就不信呢？当然万一要打了给击沉一个啊，当然死人也死多了，那个脸就大了，那丢大了，那就全面开战呗。我相信伊朗是不敢，但最终还是把舰喊回来。很遗憾了，来吧，下边说说谈判，先说结果吧。当地时间4月12号，伊朗和美国在伊斯兰堡的第三轮会谈已经结束。伊朗方面称，这轮会谈为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机会。他们也不想扯啊，就赶快把这件事给敲死。那说说第三轮磋商，人还在呢啊，还要继续谈。谈到什么时候？凌晨四点停下来了。从晚上吃完工作餐，大概晚上九点多钟就开始谈，一直谈到早晨四点。但最终结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海外资产的解冻和油浓缩三大核心问题上分歧尖锐，陷入到了僵持。多家媒体的报道都用僵持两个字来形容。那两边呢没谈崩，说在今天要继续谈。还有一个消息，这个也耐人寻味。因为在伊朗现在谁当家谁做主呢？不是那个议长，也不是那外长阿拉格奇，什么人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然后他们呢，在最后时刻派来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这里边有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海军、圣城旅的指挥官，这都在以色列必杀令的名单上呢。他们抵达了伊斯兰堡，他们来了三架飞机。 这里边还包括什么中央司令部的啊，美国那个也去啊，等于是他们来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他们要单谈啊，军人和军人单谈。这个其实被认为是一个利好，因为你这帮文官谈完了以后，你当家也做不了主，真正做主的是这帮军人。哎，这帮军人现在也到了巴基斯坦，看起来呢应该是有谈啊，有的谈了，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伊朗这边的表述，官媒讲，一个知情人士说，由于美方漫天要价，说整个这次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说有一些西方媒体出于操纵国际能源价格的目的，正在夸大这次谈判的积极的氛围。那你别说好的啊，其实也没那么好，就是没谈成啊。当然有的呢可能说啊，谈得不错啊，有进展，人家否认了。这是伊朗方面。那美国方面呢，美国的前副助理国务卿格雷，他应该有些消息，他表示说双方的代表团在伊斯兰堡深夜啊谈了一夜，这是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他在接受半岛采访的时候讲说，这个延期的谈判说明双方都带着认真的意愿在进行磋商，尽管前期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呢还这么认真的在谈，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这个态度啊，大家认为还是可谈的啊。最后又把军队那帮都喊来啊，应该说呢有点意思。把这个过程回顾一下，第一轮谈判是间接会谈啊，这个巴基斯坦在中间跑递纸条。后来你说这怎么成年人的游戏，你玩这干嘛呢，这不小孩一样。结果第二轮呢不知道谁提议的，大家就都同意了，直接变为面对面直接的会谈。当然现在这个照片不让公布，但是巴基斯坦说有这个场面，说伊朗议长啊，加里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两个人进行了握手，说整个会谈的气氛和谐而且平静。两轮谈完了之后，还在一个大厅里边吃的工作晚餐，随后双方进行了第三轮的技术细节会谈啊，整个的气氛还行。巴基斯坦人士在谈到这三轮的时候，他表示说双方的情绪起伏不定，在谈判中双方都出现了情绪的波动，也就是真骂啊，拍桌子的什么的，那场面是有了，这个谈判是很正常的啊。会谈期间的气氛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这是中间人他当时的所见所闻。说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这种谈判呢，你比如说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当时美国和中国在不是在这儿谈判吗？啊，朝鲜也出代表，但李承晚那边啊，就是韩国那边没有出代表，也就是美中朝三方在谈判。那第一轮谈啥呀？扯了一天，您知道谈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现在我们坐的这个桌子应该是方的还是应该是圆的？因为圆的就没有上下高低了嘛，你要方的那就有主位有客位，对吧？那凭什么我坐这边就有说法？吵了一天就为谈一桌子，所以说这种谈判是很麻烦的。而且朝鲜呢还给安排了一个人坐在那桌子上，负责怒目相视，用怒火愤怒的眼睛来专门盯着美方代表。一开始美方代表都毛了，旁边那哥们怎么了？喷着怒火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啊，第二轮谈他又坐那儿，还是瞪着我们。他主要工作就是瞪着美国。到后来大家也都麻了，你爱瞪着瞪着呗。他一开始给吓得够呛啊。所以说呢，说到这种谈判，像这种战争的双方，今天呢能有的谈。而且这线没断，而且还继续在延长，我认为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这一点必须把它说清楚。那巴基斯坦这次表现不错呀， 对吧？那几个王爷们意思意思吧，也意思了。沙特尔和卡塔尔表示向巴基斯坦承诺提供5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来帮助他稳定他的外汇储备。阿联酋呢？没有。阿联酋到账的那35亿美元的债务必须还，所以说那个没说的啊。沙特尔还他欠沙特尔60多亿呢，那个就算了，咱们再等一等，我再给你50亿。结果这次列了观察员嘛，沙特尔他们都请作为旁观啊，结果没请阿联酋啊，你小心眼儿，你所以说还有这事儿呢啊。来吧，说说那目前谈判主要的争执的焦点。伊朗呢，一上来向美国提交了4条红线，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第二是支付战争赔偿，第三解冻所有被冻结的金融资产，第四确保区域包括黎巴嫩的全面停火。霍尔木兹主权这事儿没谈，战争赔偿我给你赔偿，是你战败了，是我战败了，我给你赔偿，我不是战败了吗？这个也没什么好谈的。区域全面停火，哎，我也管不了以色列，现在还打呢，所以说那事儿没法谈。能谈的就是解冻之前扣的伊朗的金融资产，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禁令嘛，你非要弄核呀，所以说就冻结了他很多的资产。路透社的报道呢说，美国同意了这一点。啊，这个可以释放，但只同意了一笔，也就是2018年冻结在卡塔尔的大概有40多亿美元的伊朗的石油资金，就这一笔，哎，这可以商量，其他的不行。那说有谈呢，结果没想到这个路透社报完了40多分钟以后，有一个美国官员赶快上媒体否认了这件事儿，没有啊，没有。那说说整个的资产大概的规模，原来给大家讲嘛，1100亿。那现在的情况呢？被冻结的资产大概1000到1200亿，跟我说那些数差不多，在各国的银行啊，这个实业资产啊，不动产都有。卡塔尔这儿呢是有这么两笔，有一笔30-40亿，有一笔20多亿，加起来60多亿，可能同意放一笔。也就是2018年那30多亿可能放，2023年后边的那20多亿可能还是不给放啊，这是两笔了。美国境内还有20亿左右。说现在看呢，就是不管你美国官员是不是否认，因为他必须和后边的条件捆在一起啊，你海峡没放开，我把钱还你，门也没有啊。所以说呢，那这事儿是应该能谈，也就是四条红线里唯一美国能答应的。就这大数1200亿啊，那其中的一部分，这还是可以谈的。那现在公认的主要难点是什么呢？这两边媒体都报了啊，主要咱们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陷入到了僵局。伊朗希望保持对海峡的控制权，对过往船只收通行费。美国真舔着脸真说呀，他们推能不能由美伊共同控制分享通行费，搞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模式，遭到了德黑兰断然拒绝。美国真有这个心思，那还不是川普当时心血来潮啊，突然开了个脑洞，真拉得下脸来呀，给全世界收钱，他要加一棒，咱俩一块儿收怎么样？因为这一合谋呢，咱俩是合资公司嘛，哎，他婉转的解决了一问题。那咱俩要联合执法，那我的军舰进去上巴林，我们第五司令部那儿停一下，这能商量了吧？我里边那些军事基地不就盘活了吗？真拉得下脸来，最后遭到人家的断然拒绝。即使最后万斯和加里巴夫举行了高级别会晤，伊朗仍然拒绝了美国的这个提议，联合的这个提议。然后德黑兰还依然坚持那个10点计划， 那不四条红线了吗？那其他那几个还没说呢，还坚持这个，然后要求永久解除制裁，停止一切的袭击，另外你要立出保障。所以说现在卡还是卡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消息人士也证实说，谈判呢在这个位问题上陷入到了僵局，那什么解冻资产那都不能提啊，那都是负向，主向不解决，别的都没谈。所以说他们也讲啊，在霍尔木兹海峡解决之前才能开始解决其他的议题，制裁问题啊，核限制的问题，那都是次要的，现在主要是这个问题。但金融时报讲，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来参加这次谈判手里唯一的真正筹码，他们完全无意在谈判桌上一上来就放弃它，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目前呢就卡在这儿了。我真是匪夷所思啊，真的提出了海峡联合管控的这么一个方案，竟然啊这儿呢要公开抢劫全世界，美国还要玩一个利益均沾，最后还被人家拒绝，川普竟然不惜牺牲全球经济来换自己的利益，最终连这点利益都没得到。你把管控权交给伊朗，全球的油价成本都在那儿飙升，他还要加一磅，还被人家给拒绝了。就没说嘛，人一无耻天下无敌，他竟然真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不知道金融时报这说的准不准啊，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呵呵，真有意思啊。那有朋友讲不对啊，你这焦点现在都变成海峡了，那个消失的焦点呢啥呀，浓缩铀呢，核问题呢，这事儿呢他也有一些相关新闻报道，福克斯新闻曝光了，就那 Peter, 就那个白宫的那个访问记者，他说呢美国的谈判团队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女婿库什纳，因为他从里边他竟收钱了嘛，说他秘密的向伊朗提出允许他们为了和平目的来保持铀浓缩。库什纳英国人家，那现在万斯呢，万斯没商量，要求零铀浓缩，你看他们两人就不对了，同一个队伍里边前边说的和现在说的就对不上茬了，这个就麻烦了。那这麻烦了怎么解这个套，你就看川普啊真有办法。也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川普你大概注意了吗，他最近这一个礼拜他突然改了，你看我们在以色列这儿啊，在伊朗这儿我们啊赢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什么条件不能有核武器，对吧？川普大概最近四五天三四天全说的是这个，伊朗不能有核武器，这是我的原则条件。原来是铀浓缩，现在变成了核武器，他在偷换概念。你那个400多公斤是提炼了 60% 纯度的铀浓缩，那个造不了核武器，那个只能要必须提纯到九成以上。川普现在说的什么，我保证伊朗不能有核武器，那废话，他现在也没有核武器啊，那什么意思啊，那这六成的铀浓缩呢，他就不提了。你看这就把女婿和万斯他们俩这立场他给综合了一下。那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昨天做讲话，他把事儿挑明了，我就要零铀浓缩，要么我们进去得到它，要么你就给我交出来，这一点没商量。哎，川普呢这个很明白啊，因为没有核武器这件事儿是现实，已经实现了，而且现在看未来也未必会发生。哎，这个悄悄的变成了总统的红线，而那边的铀浓缩零是以色列和万斯的现在的要求。你就看出这里边的那些偷手，那些差距啊，那些小伎俩，这心眼子全用在这上边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件事没咋提， 你重点不是奔这事儿来的吗？咱们打这场战争为啥？不就为了油浓缩吗？你拿 B1、B2、B52 炸了人家半天，钻了那么多眼儿，不就是为了崩这个吗？把它给炸掉吗？哎，到现在我是为了让他没有核武器，你看了没有？这真有技巧啊。那到这儿呢，我们把第一天评价一下。第一天整个刚才讲了还算是乐观的啊，双方呢并没有出现那种剑拔弩张啊，互相啊这个怒目相向的那种情况，互相指责对方，那倒没有啊，都没有出现。甚至双方团队基本上都没有对媒体啊做各方面的表述啊，都是双方的官媒简单的说了说。现在呢又延了一天，很重要。那今天呢应该是这一轮会谈最重要的一天，那今天要下结论了。昨天是海聊，那今天双方拎着什么东西回去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那说到整个的这一大轮谈判下来，最后结果呢，我认为没有结果啊，不可能这么乐观了。第一次谈判呢，双方就是把底线啊，双方进行互相的试探啊，交换一些条件啊，把你的大概最后的红线能退到哪儿，双方都交个底，然后回去找各自的政治集团啊来去讨论，来去研究，来去批准啊，对各自的人民内宣怎么交代，外宣怎么交代，但未来的这个走向双方都要进行那些仔细的推演。所以说第一次就大概就这样，明天双方会留下一些美好的话语，你看谈的还不错啊，双方也都有建设性啊，双方呢也都有诚意啊，我们下周再来谈一回，因为他停了两周嘛，所以说还会有下一轮的。整个情况我认为还行啊，比我们预想的情况还要稍好一点啊，当然就是不知道现在万斯他们在里边应了人家什么，不知道。所以说这一周呢大概就这样了，之后的时间呢海峡继续关闭，各方抓紧时间积蓄力量整军备战啊，这个结果应该都在大家的意料当中。所以说整个第一轮波澜不惊，比我们预想的稍好一点啊，这个是一个大致的评价。重点是明天我们看看最后双方开记者会啊，大概呢有什么表述，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了啊，很有建设性啊，双方呢都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然后回去呢向最高领导人汇报，然后进一步谈判啊，这个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意愿啊，就这些话呗，这我们都知道了。来吧，下边说说卢比奥。卢比奥，你看这么大大戏，作为国务卿主管外交的美国第一官员，他怎么缺席了呢？那能缺席吗？结果昨天呢他抢戏，他也冒了个泡，他突然上媒体表示他终止了一个伊朗前发言人的家庭成员的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这发言人干嘛的呢？1979年当时他们不是把美国大使馆给攻陷了吗？啊，绑人质吗？哎，当时呢这个非常嚣张的上蹿下跳的伊朗神棍政府那位女发言人，很多美国人都认识他啊，或当时的美国人天天关心自己的人质啊，天天就看着那女的在那胡说八道，把大伙给气的。哎，结果没想到那个人叫什么呢？马苏梅。他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在2014年竟然获得了奥巴马政府颁发的绿卡。啊，当时颁发了签证，2016年拿到了他们的绿卡。哎，最后就留在了美国，合法居留啊，过着非常啊奢华的生活。那卢比奥说呢，这些人立刻驱逐啊，立刻拿掉他们的签证，直接交给 ICE， 直接给抓起来了，然后在那个小号里等着驱逐出境。他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等于呢那边有大戏，他整了个，那你晚两天说不行吗？不行啊，那就缺席了。你说这多没存在感，他冒了个泡。结果他这一冒泡，下边的评论是海量的呀，大家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卿这一年多下来从来没有参与美国的 任何重大外交活动呢？大伙儿有点不明白啊。说你看这一次因为很重要，副总统扮演这个角色，这个不离谱啊。你像以前拜登原来不和乌克兰还有那个过往，原来彭斯啊也都扮演过这方面的一些角色，但是他去也行，那你国务卿也得跟着呀。为什么最后又是那房地产总管高管和总统女婿又变成了代表团的另外两个成员呢？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就反思，为什么国务卿卢比奥从来都没参加，更不用说组织和领导任何这些重要的谈判，最后都是和总统关系密切的这个商人来组织来领导。那很多人问，那我们有一个国务卿或者成立一个国务院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就让你这商人让你女婿来办这事儿就完了吗？我看今天有一位美国媒体的评价说，卢比奥缺席了这么重要的和平谈判，他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缺席的一个国务卿，他现在所做的只是和川普一起露露面，接受他的奢华的赞美，并发表一些那些空洞的演说，而那个维特科夫正在成为事实上的美国国务卿，在做着他的工作，领导了和俄罗斯、和伊朗、和以色列、和加沙各方面的谈判。这位专家讲，川普实际上现在就可以解雇卢比奥了，你既然不用他，那你摆着他干嘛呢？你应该换一个真正你信得过的人，直接你能让他工作的人，你只有让这维特科夫当国务卿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摆这么一个人呢？你又不用他。所以说这么重大的俄乌谈判、加沙谈判等等啊，卢比奥都没有机会来参与，名义上是美国历史上很强大的一个国务卿，实际上啥也没干，是最弱的。说到这次万斯为什么参与，因为是伊朗人点名的，本来这次万斯也不应该参与，哪儿就轮到他了呢？按说还应该是卢比奥，结果人家点名让他去吗？什么概念？川普希望把外交权紧紧攥在自己的手里，这几个人都是他的特使，结果把自己的内阁、把自己的国务院给甩在了外面，这是不正常，这在美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原来两个角色嘛，一个是国务卿，一个是国安顾问啊。原来像基辛格呀，或者是怎么样啊，什么这帮人啊，基本都是这两者之一。现在卢比奥身兼这两职，他又是国务卿，又是国安顾问，结果等于零。那有朋友说，川普这是不是爱护卢比奥啊？这不是爱护他，不是为了爱护他啊，这些麻烦事儿你别在里边沾包啊，你别在里边弄一身土，最后说不清楚，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明摆着的一种不信任，把他高高挂起，远远放下。卢比奥在川普的心目中四个字儿：敬而远之。平时客客气气，卢比奥根本就不是川普的自己人。说到这一点，在未来两年或者是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没有任何的机会，非常遗憾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卢比奥又委曲求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眷恋这个位子，其实什么关键的事儿也不让他干啊，这么被冷落，这么被抛弃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忍啊。然后还违心的说了很多恭维吹捧川普的那些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堕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其实原来我很看好他的，非常遗憾了。所以说这个呢，大家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因为他长期消失，很多人都把这个人给忘了。来吧，咱们说说伊朗方面。那伊朗方面，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那个现在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怎么还不露面呢？ 说当初就干他爸那一下，他在院子里遛弯呢嘛，当时正散步呢嘛，他也身受重伤，说他已经毁容了，半边脸已经没法看了啊，这已经毁容了，而且呢失去了一条腿，那出来以后只能轮椅出来了，但说他的精神状态是清醒的啊，还能够通过一些远程的通信啊各方面来参与决策，原来一开始都不露面，由他的信使给大家递纸条，现在已经可以视频通话了啊，现在这可以了，但这个人呢有点不太好出来啊，因为毕竟呢毁容了，少条腿，对吧，这让伊朗人可能有点无法接受了。哎，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爆料，哎，这个和我们目前的判断观感比较符合。说说经济，今天股市油市都没有，今天都休息嘛。路透社的报道，今天有三艘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啊，这里边还真有一艘沙特的油轮出来啊，这个可能也是为了配合这个谈判吧，专门呢给了一点面子。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今天连川普也都信嘛，说伊朗方面他们讲呢，为什么海峡没有办法开放，因为之前部署的那些水雷失控了，我们也找不着了，无法定位，因为水底它是流动的嘛，那洋流一直在流动，这水雷飘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清除它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放这个海峡。其实你要让我评论，伊朗人确实，这不是纽约时报说，他通过伊朗人通过别的媒体也这么说了，这确实是他们的话。你要让怎么说伊朗人这个态度，你要我说就俩字儿，他们鬼扯，他就用这种理由啊，这耍无赖的这种理由来告诉你啊，你看我也没辙。哎，川普他们就真的信以为真，那我就派扫雷舰我帮你们找去，你既然找不着了我去找，你真信他说的，他们新布的那个中国的那种水雷他们是可以遥控自爆的，找得着找不着他们一摁电钮，那东西在水下乒乓五四都炸了就清了，他们是能够自己解决的，你就可以能想象美国现在这种迫切的心情，你不是找不着吗，那我帮你弄啊，咱们就快点，别老这么疯着了，实际上人家就是推脱耍赖的一种借口，哎，这真没招了啊。来吧，咱们说说川普的讲话，他又说啥了，说的那两个帖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在他这个真人的讲话里边把事儿都给说了，原文啊，川普讲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许他们会达成协议，也许不会，但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反正我们赢了，我们就是赢了，你爱咋说咋说，我就是赢了。说另一件事，船只正驶向我们的国家，那些大而漂亮的邮轮，我们正在为他们装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说我们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的谈判，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赢了，我们在军事上击败了他们，我们也击败了他们所有的水上舰艇，他们的海军损失了158艘船，还有28艘布雷艇，所有这些都击沉了，他们可能还在水里放了几个水雷，我们有扫雷艇在那儿，我们正在清理海峡，是去了让人给轰回来了。另外呢，我们正在谈判，无论是否达成协议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原因是我们已经赢了，这是第四遍说了啊。无论你是否听那些虚假新闻，你知道这很惊人，媒体的可信度已经下降到了13%，想想看，我们击败了他们的海军，击败了他们的空军，击败了他们的防空系统，打败了他们的雷达，消灭了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那现在问题是现在谁在跟你谈判，那既然啥都没有了，他们凭什么在封锁海峡？没说嘛，这岁数一大，他一说这个话，就跟摁了开关一样，他原来那套话，又来一遍，说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开放海峡，尽管我们并不使用它，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在使用它，他们要么害怕，要么软弱，要么吝啬，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北约肯定是没帮任何忙。哎，这是呢，他在那儿对记者就这么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大的一番话啊，这把他那俩帖子基本内容也都说了，反正我们就是赢了，你爱咋说咋说，我赢了。 那你真赢了吗？经济学人呢就跟他对着干啊。经济学人写了一篇东西，说川普就是伊朗战争最大的输家。把这场战争呢他给简单的说了说，他说这场战争社论啊，经济学人的社论，说伊朗战争进入停火收尾阶段，说最大的政治输家不是伊朗，就是川普本人。原因不在于军事单一结果，军事上你确实把人炸了一稀里哗啦，但是和你发动目标的这政治目标、经济后果和个人形象都出现了猛烈的反噬。原来那四大目标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啊。他说里边讲呢，你一开始呢，川普想要速胜，结果现在已经被证明掉入了一个泥潭。本来想啊展示强人形象，然后宣布胜利离场，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结果了，战争在持续，停火很脆弱，下面的局势已经脱离了川普能掌控的局面，他现在已经失控了。啥意思？经济学人那话，现在由伊朗人在控制的，怎么结束？人家要不点头，那你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打呗。另外说到呢，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现在都遭到了重创啊，霍尔木兹的问题啊，全球的供应链啊，包括美国的消费者啊，他把这个给罗列了一遍。最后的总结，川普发动的这场战争，账单最终将由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选民来买单。这是经济学人说的第二点。第三点，美国优先整个的叙事现在彻底崩溃了。那现在马格基本盘各方面全乱套了，现在完全崩溃了。那你原来说的我不打外边的战争，把钱都花在国内，结果现在呢你掉到了中东的泥潭，你现在造成了巨大的消耗，把自己原来的政治品牌砸了个粉碎，所以说这个信誉已经没有了。今天我看到嚯，他点了名的那几位火力全开，梅根啊、欧文斯啊，他们的那个流量都爆棚啊，都出现了翻倍的那样的一些数据啊，这帮人破口大骂啊。哇、哦、现在呢他们给川普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川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撒谎。这几个人啊好像在这方面达成了一个共进退的共识啊，在猛烈的抨击。另外经济学人说到的下一点，说伊朗现在也没有被你打垮呀。是遭到了打击，但政权犹在，谈判的筹码非常强劲，地区影响力犹在，所以说美国你没有办法宣布这场决定性的胜利，敌人还没倒下，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赢家呢？川普说，刚才说了五回，我就赢了，你爱咋说咋说，我就是赢了。经济学人讲，现在呢，伊朗不但实现了政权存续的目标，还拿到了两大战略性收益，一个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从来以前他也没有，第二他还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威慑力，阻吓宿敌就是以色列未来的大规模的攻击。原来是每年一打，他为这事儿也挺困扰，那现在呢借这个机会一次全部解决，从此这个阴霾彻底结束了。最后呢，经济学人警告，一个愤怒而受挫的川普更加的危险，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冲动，更加激进，并且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所有的顾问们、盟友们、官僚们、媒体和市场。战争失败的后续政治风险到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说法。整个全篇的文章不给大家念了，他啰里啰嗦写了好多了。另外呢，这两天跑出一大学教授来，哦，好火呀，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这老爷子这两天他可能是经过了一个和哪个媒体的对谈，大家一看这是个高人啊，大量的媒体就开始排队约这个米尔斯海默。最后呢，他做了一个演讲，现在到处都能找到他演讲的内容，有很多的片段啊，我有他这个演讲的全文。 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也没法说了，我只是把最后这块给大家说说啊。为什么说最大的输家是川普？他讲，众所周知，正是以色列人把我们拖入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现在都把这场战争这么评价了，正是以色列人现在阻止我们实现停火，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看法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情况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差。这是他的说法啊，说当一个国家输掉一场战争时，那每个人都会回溯到起因。当你获胜的时候，大家都会庆祝，但当你失败的时候，大家就会问，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为什么会参与进来？这是老爷子的说法啊，说这一切都将摧毁川普的总统任期，说他可能继续留任，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严重受损的货色。这位教授的说法，他以为自己拥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但这不像他以前能够逃脱的那个案例，他不可能不遭受巨大的政治打击。当这是一个像这样灾难性的失败时，人们就会要求得到答案。说现在证据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牵着他的鼻子，把他带入了这场灾难，把美国带进了这场灾难，未来美以关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米尔斯海默他那个演讲很长啊，前面说到以色列怎么回事，后来怎么回事，他这里边有详细的论述，这是他的结论部分。所以说，说到这次呢，川普整个的个人的那种，原来在川粉心目中、马格心目中啊，原来基督教那个福音派又给他赋予了一些神性啊，大家呢扶着他肩膀，低着脑袋在那装模作样，在那啊天选之子，原来是那么一个形象。经过这场战争，包括他系列的这么硬凹啊，包括马格内部的唇枪舌战、大分裂，现在他这个神性已经碎了一地，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像欧文斯、梅根他们说的，这变成了一个骗子啊，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现在你知道马格他们这帮人最怕谁吗？最怕教宗。利奥教宗因为是美国人，他又是芝加哥人嘛。结果这位教宗呢是真不客气。前两天呢海格塞斯做演讲啊，我们在上帝的使命啊，基督的使命怎么怎么着来打这场战争。结果教宗直接发帖打脸，满嘴上帝保佑美国打伊朗的什么川普啊、海格塞斯。教宗的原话这么写的，上帝绝不赐福于任何冲突。凡是和平之君基督的门徒，绝不会站在那些挥舞刀剑如今是投掷炸弹的人的一边。军事行动无法开辟自由的空间，也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时光。真正的和平唯有通过耐心的促进各民族间的共存与对话方能实现。这是教宗最新的一个帖子。所以说这个呢，在道德上啊，在这种过去的那种神性的高地上，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呢马格尔这点名的这几个人啊，今天什么琼斯啊，其实那大骗子琼斯阴谋论者啊，原来很多人很烦他，今天好多人都看他的节目，他那一大老爷们儿啊，天天的啊，怎么着还要灭我，我放马过来咱俩比划比划，有点这意思啊。那哥们挺逗的，这塔克嚯，今天这狂喷呢、啊、好，这几位这火力全开，流量暴增。没说嘛，这帮人捧你上来他们也能毁了你，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啊后边会怎么样吧。这里边还跑出一个中国因素来。彭博社、CNN 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说美国情报显示，这还不是 CNN 各方面的猜测。那不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大康你怎么没说呀、哎？说天津的那个中国的数据中心让骇客给黑了，最后把里边的核心机密都给掏出去了，核潜艇啊什么的都让人家现在挂到网上在那卖呢，几万美元。说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哎？ 我那事儿我不确认，为什么呢？那只是 CNN 自己的一个独家报道，我找不到另外一家的交叉比对，所以说那种新闻啊，我怕中招，我不会人云亦云，我对那件事儿我是怀疑的，我不是特别相信。但这件事儿呢，是美国情报显示，彭博社和 CNN 都做了报道，说中国呢准备在数周内向伊朗提供防空系统。报道讲，中国准备向伊朗运送肩扛式的地对空导弹，就单兵作战的这种，有点像美国的那个毒刺或者叫刺针导弹给乌克兰的那个嘛。说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啊，可以一个人操作，便于运输、隐藏和使用。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在防止这东西的扩散。为什么？这要落到恐怖分子手里，拿这个打民航客机，又胖又慢的那种客机，猫在机场边上一打一个准儿啊！这东西是得管啊。说有三个熟悉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这边有证据啊，说中国准备啊要交付这个。北京呢，正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些力吧，啊，在早些时候促成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啊，川普呢也计划在下月访问中国啊，但是呢，情报强调说伊朗正在利用这次停火这两周的机会啊，借助希望他们的主要伙伴外国的伙伴啊的力量来补充他们的武器系统，说有迹象有证据表明北京正在通过第三国的运输来运输这些东西，掩盖他们的真实来源啊，这是两大通讯社的报道。那问到川普，川普立刻就做了表示，他没说这是假新闻啊。他说如果中国最终真的向伊朗运送了武器，他们将面临大麻烦。川普给这件事儿予以了背书，也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啊做出了这么一个警告。那之前川普说的任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国家加50%的关税，那这事儿还有下文吗？他痛快痛快嘴就完了，哪有什么下文呢？当初我们就说了啊，这没下文啊，这就是当时啊痛快一下就完了。那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总结，没办法，我们呢只能等待谈判的进展。我对这件事的判断是呢，最终这一整轮的谈判不会有结论啊，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会留下一个谈而不崩的一个结局。有什么事儿，下周呢将是决定性啊，不会是这次说完了啊，大家一拍两散回去开打，不会，因为双方谁也不愿意打了。你以为伊朗，因为回去那肯定你继续挨揍呗，是你的脑袋硬还是对方手疼，这你自己心里没数，他也不愿意让人家继续再这么揍他了。所以说呢，就扯呗，现在进入了伊朗比较擅长啊比较熟练的一个领域，就是扯皮谈判，这是他们拿手的啊。所以我想呢，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那今天说完这个呢，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台湾啊。今天呢不说那中国经济了，什么 CPI PPI 还得掰扯那点事儿，因为中国统计局那些数据呢也不是真的啊，在那上边我们还能雕出花来，也显得没多大意思啊，我说着也没情绪。来说说台湾呢，那这次郑丽文访中啊，这算是习政会吧，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竟然写了一篇社论。哦，华尔街为这一件事写社论，说明这是个大事儿，他专门提醒川普不要上当，这是这篇社论的宗旨。它下边有一个副标题，叫习近平试图让人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专门警告川普不要上当。他这里边说什么了呢？社论讲说，中共呢拒绝和台湾的民选总统啊赖清德直接对话，然后呢通过郑丽文访中一事要给川普一个概念，那就是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家务事。你看台湾最大的在野党 跟你想的不一样。哎，人家跟我们是一回事儿的，大家还是向往中国的。他给川普做出了这么一个假象，哎，这个是事实啊。国民党是台湾最大在野党嘛，这你看，这将近一半的人，对吧？人家都来个蓝白河，你按上次选举结果还超过一半，你看大家都心向祖国嘛。你给川普看，他们提醒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川普不能上当。当然这篇文章呢说的也没什么更多的东西啊，他只是重点强调了这一点，说明美国很担心很重视了。在这里边呢，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台湾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学者宋国成老师，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看到现在国民党的这个表现这个表态，他提出呢，我给他总结了，这国民党就是寄生在赖在台湾的一只寄居蟹。我们都知道寄居蟹啊，到那儿去看人有一个大海螺，哎，它呢自己是软的，然后它爬在那里边把人家给轰走，哎，它把人家那壳给占住，然后它就寄生在这里边。他认为这就是国民党，我认为还是很形象很生动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宋老师的这篇东西。首先第一呢，这国民党现在仍然有强烈的流亡思维，也就是从1949年败在这儿以来，他们也从来没有把台湾当作自己立足生根的地方，从来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海外政府啊，那种流亡意识寄居思想啊，深刻的影响到台湾，尤其是国民党的这帮老人啊，他们这帮老家伙是特别多的。我们是一个流亡政权，我们的根还在大陆，我们是中国人啊，那儿还和我们有关系，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多年了啊，他们还认为是这样。所以说到这么一个情况呢，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原来台湾这两大政党作为民进党，我们给他的期许是中华民国化，因为那个台湾共和国那个不是海内外所有华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中华民国呢还是大家的一个共认的一个东西了。尽管这东西名存实亡，但是呢这事儿它毕竟是大家都认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民进党呢要从那个台湾共和国转向中华民国，把这旗子抢到手里，从台独变成华独，这是我原来给民进党的一个期许。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人家完美的做到了啊，我给100分啊，这没毛病。对国民党的期许呢就是本地化，就是深扎台湾的根，多用像侯友宜啊这种连普通话都说不太利落啊，台语说的呢简直非常地道，能不能和这帮人扎在一起啊，落地台湾，真正变成台湾的一个本地政党。结果国民党完全都没做到，几次努力几次崩盘，几次努力几次崩盘，所以说这个就没救了啊。那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流亡思维，我们还是中国国民党，我们还是愿意和中国搞在一起，两边呢还同属一个中国，他还念念不忘这个情怀，这就没辙了。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寄居蟹啊，蟹居主义借壳，说到台湾呢从来也不是他们的真正的主体家园，他们只不过呢暂时就生活在这儿，他们是无奈的停留在了这么一个地方，这不是我们的原生家园，我们还是要回到大陆去嘛，那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嘛。所以说这个呢那就没办法了，等于这次郑丽文他们去代表着这一帮老国民党，把这个寄居蟹的这个面目这个嘴脸正式的全面暴露给大家，这一点是没毛病啊，这个我也同意。说到第三点呢，说国民党现在有强烈的在野自卑，这在野自卑到什么情绪什么情况呢，因为他赢不了嘛，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和大陆如何怎样一中原则，这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你既然不在主流民意的这个立场上，你是不可能赢得全国性的大选的嘛，那怎么办呢，现在就出现了这种在野自卑，就开始翻桌子。 那你现在呢，蓝白又赢不了，现在就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为了干掉民进党抢回执政权，现在就不是蓝白河了，现在已经到了蓝红河，要联合对面的共产党来干掉民进党。现在国民党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打不过你，我不是主流民意，我现在联系对面的共产党来干你的赖清德，干民进党。哦，现在这台湾眼睛里大家也都不揉沙子，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啊，他现在的联共抗民进党，蓝白这都不好使了，那没劲儿啊，那现在我直接拉这帮人一块来跟我里应外合来干掉赖清德他们，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宋老师说的第四点呢，叫建台主义。建就是卑贱的那个建，说在国民党的表述中特别看不起台湾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只有和中国大陆搞在一起我们才有机会才有未来，就特别看不起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拍一广告什么啊，只有和平才能躺平啊，只有中国大陆啊，搞好了我们才能在那儿安居乐业，我们才能躺平。他把这个作为了台湾小确幸生活未来民主自由生活的先提条件，也就只有咱们跟那大个子啊，他点头我们才能好好活着。你这叫什么情况？这个就那么看不起台湾人吗？那么就拿自己不当回事吗？这他们的表达里边充满了这个啊。另外说到呢，他的第五条叫八爪章鱼。这八爪章鱼什么意思呢？他现在呢就是为了斗倒这个嘛，他现在什么蓝白河啦什么等等，为了反民进党啊，他处处所有的东西都挡着，然后呢就开始啊，这拉共产党拉这个什么又蓝红河又蓝白河的，他现在在搞八爪嘛，包括地方势力啊，包括黑道白道他现在全弄着啊，他现在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啊。下一个历史迷航，这一点我认为宋老师说的特别好。这眼下的这国民党现在已经彻底没品了，用习近平的话说，他们现在在玩台湾历史虚无主义。现在郑丽文他们已经把国民党的党史彻底掏空了，国民党的党史原来你要说最大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反共灭共啊，那现在他已经彻底掏空了。日本治台的历史彻底掏空了，他给瞎编乱造啊，说什么孙中山抗日什么的，然后中国现代史也就是整个台湾的民主史，他完全现在他胡编乱造，然后按照中共的虚假的史观进行各种配合各种迎合，他把台湾自己的历史现在完全把国民党自己的历史现在都给掏空了，他在这儿胡说八道啊。然后他说的第七条叫同温检防。那现在这一帮有中国情怀的这帮老国民党6万多人选出这么一个党主席，结果他竟然在立法院，就这6万多老国民党，他们竟然控制着多数，他们竟然就控制了一个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实际上只有这6万老国民党，结果他们就在自己的这同温层里边自娱自乐啊，天天的就搞这种东西。第八个呢，以美反美。实际上过去的国民党就是和美国啊高度融合的一个历史嘛，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突然变成了一个以美反美的一个政党，然后去亲中去亲共，变成这么一个政党啊，拼命的党预算。然后呢第九个是边际泡沫化，你国民党不再自己深挖自己台湾内部的本土的资源，植根台湾啊，和各阶层的人士各方面咱们大家打成一片，没有，这帮人对台湾本地不感兴趣，这帮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去祭拜祖国，就是到对岸去，到那儿去给自己脸上贴金， 到那儿去找到他们的那种啊，那种荣耀啊，警车开道了，他们非常享受那个。舍近求远，本末倒置，你不是一个台湾人的政党吗？啊，不，他们到那儿去迎合大陆，去讨大陆人的欢心，你为什么不讨本地人的欢心呢？这是啊，这个寄居蟹的一个特点。第十个叫衰败锁定，他这里边用了一个衰败动力学来描述现在的国民党，这个呢就太术语化了啊。这里边过去是有一套政治词汇的，就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这个有点啊太枯燥啊，这个就不给大家说了。哎，我觉得宋老师说的这个十点来描述台湾的这支国民党寄居蟹，我认为非常的形象和深刻。很遗憾了，我们都希望台湾有一个有质量的、有水平的一个在野党，那是不错的呀。嗯，但是谁也没想到啊，现在呢，就这国民党突然走到这茬的时候，这六万多啊老家伙突然啊就转到这边，哎，很遗憾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哦，这里边 LIRR。说大康赶快看即时新闻，万斯已经在回美国的飞机上了，说美伊和谈没有达成共识，反美回去了啊。说是和伊朗人进行了多次实质性的会谈，坏消息是我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最后返回了。万斯说伊朗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两边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嗯，那这个比我想的还要差一些了，还要差一些了。万斯呢在记者会上对巴基斯坦表示了感谢啊，然后呢不管这个谈判结果怎么样啊，这都不是巴基斯坦的问题，他们做的已经非常出色了。说美国呢是以真诚的态度和伊朗进行会谈，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只是带着一个非常简单的提议离开这里，也就是我们最终这也是最好的方案，我们将看伊朗方面是否接受，也就是他们还是给伊朗提了一个提议啊，你就看你们能不能接受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核能力的问题，万斯讲，简单来说，我们需要看到他们做出明确承诺，也就是不会寻求核武器，也不会寻求能够让他们迅速获得核武器的手段。这就是万斯的态度啊。也就是说，你没有核武器，人现在也没有啊，但是你那些手段也不行，离心机、浓缩铀材料都不行。啊，这个是万斯比较清楚的一个态度。万斯讲说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摧毁，但强调必须就伊朗未来不发展核武一事做出根本性的抑制承诺，说这是川普的核心目标。哦，那跟我刚才判断的还稍微低了一点，原来我说呢双方还要保留着下一轮谈判的一些余温，也就是我们有一些建设性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为下一次谈判留一个机会，那现在看就没谈成，直接破了，这是最新的一个结果应该啊。刚才看到还认为，因为昨天谈到凌晨四点，我认为能纠缠到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有谈嘛，如果干巴巴就那我说要干啥你说不干，那还费那劲干嘛，睡觉去呗，能扯到天亮，我认为应该还是有点机会，但现在看啊，这个机会也没有了。米拉奇说万斯是谈判总代表，他宣布谈判失败，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次没谈成，说明伊朗太狂妄，就这么狂妄。所以说，我就对那两艘军舰退出来，我有强烈的不满。为什么退出来？你动我一试试，我削不死你，那不就开战了吗？退出来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这不更嚣张了吗？你这不是惯的他？老司机啊，说李在明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有点过于现实主义。虽然一时能得到些实惠，但从长远看是有损于国家和国民的形象和利益的。 目前由于油价上涨，李在明决定给全民下发补贴金，但目前韩国政府债务沉重，此举也没有得到国民普遍的认可，所以这样的现实主义思想也不可能持久。拿一个阴谋论的一个乱七八糟人的帖子来骂一个国家，作为韩国总统来谴责以色列这个国家和韩国慰安妇和那些战争罪行相提并论，这是个重大谴责呀。结果你谴责所依据的那个证据的基础一塌糊涂，最后被人家反驳过来啊，你又给往回圆干嘛呢？不就是讨伊朗的好吗？就是讨伊朗人的欢喜，这个是不能这么干的。好，最后因为骂几句伊朗，让我的船出来吧，这叫什么玩意儿呢？这个库特智能说，你那边看窗户上刮大风呢啊，现在呢还可以了，原来说的是140公里，那我就担心这一院子树全完了，那还得了啊，现在看也就40-50公里啊，目前看还能够忍受了。但今天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热带气旋啊，正在经过，明天可能就差不多了。今天夜里啊，又是难眠的一段时光了，今天夜里又会挺热闹的啊。总的来说还好啊，大家不用担心。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